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美国今天是十月一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五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是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进行轰炸一周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轰炸行动没有时间框架。克里姆林宫的官方说法是，在叙利亚进行的空袭行动的目标是消灭那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保护俄罗斯免受国际恐怖主义扩散之害。然而俄罗斯内外独立的专家和其他观察家说，莫斯科正在利用一切手段来支撑阿萨德政权。白宫报告说，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通电话时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的空袭。星期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阿拉坡东部的情况比屠宰场还要坏。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他对菲律宾总统自比纳粹领袖希特勒感到深切不安。杜特尔特星期五将自己比作纳粹领袖，说希特勒屠杀了300万犹太人，现在有300万吸毒成瘾的人，我乐意把他们宰杀掉。自从杜特尔特今年6月上台以来，菲律宾警察和私自执法的人已经杀死至少3000人，理由是他们使用毒品或贩卖毒品。然而另一方面，菲律宾总统否认自比希特勒。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证实说，杜特尔特是说他愿意杀掉300万毒品交易罪犯，以挽救下一代，挽救国家。新闻报道说，自从杜特尔特6月30日就任总统以来，菲律宾警察和私自执法的人已经杀死3000多人，理由是他们使用毒品或贩卖毒品。下个星期一，美国政府将有一个新的部门开张，设立这个部门的目的是加强安全背景调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政府雇员背景调查机构积压了大量的案件，还出现了网络重大泄密，导致2000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暴露。新的国家背景调查局将挂靠国防部，国防部将主管网络安全。调查局的首任局长是查尔斯·费伦，他星期六就职。他曾经在中央情报局任职30年，一度担任那里的安全部主任。他最近的任职是私营安全公司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的安全部副主席。费伦星期四对记者说，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美国政府安全背景调查积压案件问题。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官员说，他们将力争把绝密级的安全背景调查处理时间由170天减少到80天，把机密级别的处理时间由120天减少到40天。巴基斯坦星期五宣布推迟定于11月举行的南亚国家首脑会议，并表示其死敌印度破坏了地区合作的进程。巴基斯坦做出这一宣布，正值伊斯兰堡和新德里外交关系紧张，两国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印度指责今年9月早些时候，印巴分治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受袭击的背后有巴基斯坦。印度早些时候宣布，鉴于发生跨境恐怖袭击，印度将不参加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峰会。巴基斯坦政府否认印度的指控。伊斯兰堡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原本将主办这次峰会的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决定表示遗憾。声明还说，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的章程精神被违反，因为一个成员国将双边关系问题的阴影投射到地区合作的多边关系上。联合国星期五对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紧张关系加剧深表担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敦促双方实行最大的克制，立即采取措施来缓和局势。下面是有关叙利亚的最新的一份数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报告说，自从莫斯科开始在叙利亚进行空袭轰炸以来，有大约3800名平民被炸死，其中几乎四分之一是儿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人权观察瞭望台的伤亡数字并不可靠。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课里， Stuart 家的儿媳妇 Marilyn 收到了一封来自县政府法院给她的信，通知她下个星期去法院当陪审员。一开始她有点紧张，后来呢，她的公公也就是 Philip 告诉了她她以前当陪审员的情况。 Marilyn 听了就比较放松了，而且他还想亲身去体验一下陪审员的经历呢。
在这一课里，我们跟着 Marilyn 一起到县政府法庭去。 Marilyn 是作为一个陪审员参加一个案件的审判，担任陪审员是每个美国公民帮助执法的责任。晚上当 Stuart 一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Marilyn 把他当天在法庭担任陪审员的感受告诉了家人。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ecision, D-E-C-I-S-I-O-N, Decision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决定。
Defendant, D-E-F-E-N-D-E-N-T, Defendant 是名词，意思是被告。
Guilty, G-U-I-L-T-Y, Guilty, 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
Prefer, P-R-E-F-E-R, Prefer 是动词，意思是喜欢。
Innocent, I-N-N-O-C-E-N-T,Innocent 是形容词，意思是无辜的。
Steal, S-T-E-A-L, Steal 是动词，意思是偷或者是窃取。
Evidence, E-V-I-D-E-N-C-E, Evidence 名词，证据。
Doubt, D-O-U-B-T, Doubt 是名词，意思是怀疑。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名词，意思是责任。
Guy, G-U-Y,Guy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个人或者这个家伙。
Empty, E-M-P-T-Y, Empty, 形容词，意思是空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把英文的课文整个听了一遍，下面呢，我们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做一些解释。这段课文的内容是啊，Marilyn在法庭做陪审员，她代表陪审团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听第一段，首先说话的是法官。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We have, Judge.
法官，我们做出决定了。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谢谢陪审团成员。 James Barker,
你被判无罪，被释放了。在陪审团讨论结束后，法官重新开庭，让陪审团宣布他们的决定。以上一段对话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和陪审团代表的回答。法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To reach a decision, reach, R-E-A-C-H, 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 to reach a decision 含有经过一个过程做出决定的意思。法官啊，还会问陪审团的代表，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Find, F-I-N-D, 这一般的意思啊是寻找。可是呢，在这句话里， find 解释为断定或认定。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但是啊，在日常生活中，
find 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但是含义不同。那天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很紧张的侦探片，里面一个人说， 我的邻居发现他的儿子死了。My neighbor found his son dead. 在这里， find 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式 found， 意思是发现。你还可以说， I find that movie interesting. 我觉得那电影很有意思。Marilyn
在宣布陪审团决定时说，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Guilty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但是啊，guilty 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因为它除了有罪或无罪的意思之外呢，guilty 还有自己觉得做错了事，或者呢是自己觉得内疚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tewart 家几个人在吃晚饭，老祖父要Robbie给他递一个小面包，可是 Robbie 专心在想 Marilyn 去法庭的事儿，没有听见祖父的话。直到妈妈叫他，告诉他祖父要一个小面包的时候， Robbie 才醒悟过来，他马上向祖父道歉。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请你再递给我一个那个很好吃的小面包。
Robbie,
Robbie,
Yeah, Mom?
妈，什么？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你祖父在和你说话呢，请你给祖父把小面包递过来好吗？这是他第二次要了。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哦，对不起，祖父，我刚才正在想 Marilyn 在法庭上的事儿。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孩子，没关系，我只是喜欢那热的小面包。
Here you go, Grandpa.
给你，祖父。
Thank you.
谢谢你啊。
Grandpa 对 Robbie 说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To pass me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递给我。比如说我看见那边有一支笔可是又够不着我就可以对玉文说玉文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at pen?
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出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便是祖父他要孙子递面包的时候啊也是很客气的。美国人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习惯说 ,Would you please, 请你比方说一个人在打电话可是他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他就说Would you please speak louder? 请你大声点说话好吗
?Robbie 把小面包递给 Grandpa 的时候说 ,Here you go, Grandpa. 要按字面来翻译这句话就成了这里你走。这就跟原文意思不一样了。Here you go 是一个非常口语非常普遍的说法。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比如一个同事昨天要我借一本书给他。今天早上我把书给他的时候我就说Here you go.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的内容呢，仍然是 Stewart 家在晚饭桌上的谈话，不过重点转移到 Marilyn 告诉大家他当天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并且啊，回答每个人提出的问题。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Hey Marilyn.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认为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呢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无辜的。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但是我以为有人看见他偷那辆车。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有一个人认为他看见他偷的但是那不足以成为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犯了罪?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我确实怀疑过,而且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肯定他是有罪的,要毫无疑问的,否则陪审团就得认定他无罪。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做出这个决定是否很难?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不见得。他的老板说那车被偷的时候他正在工作。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所以所有的陪审员都同意那个人是无辜的,是吗?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最终我们12个人都同意。开始的时候呢，有3个陪审员认为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谈了又谈，持续了3个小时，最后啊，我们都同意了。
Robbie 要 Marilyn 告诉他为什么陪审团确定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从法律角度来说 ,to let someone go free 就是认定某人无罪也就是被释放了。Marilyn 告诉家人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毫无疑问地肯定他有罪。Beyond any doubt, 不能有任何怀疑。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 beyond any doubt 这个词组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使用的呢。要表示肯定有各种表达的方法，例如说 你可以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John is going to graduate next year. 我肯定 John 在明年就会毕业。Beyond any doubt 的语气啊，就更强一些了。比如说 I know beyond any doubt that your father will help you. 翻成中文应该是我知道你爸爸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了。在这一段里 ，Marilyn 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陪审员，对被告的一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大家对受害者也感到很同情。最后 ，Robbie 还想吃一个小面包，可是他发现篮子空了。Grandpa 开玩笑用法律言辞表示认罪，因为啊，是他把最后一个小面包给吃了。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做陪审员的感觉如何？你对那个人的生活有很大权力。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我知道那是很大的责任 ，Ellen. 这促使我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我很同情那个车子被偷的人。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我当时也很同情他，他的车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我怀疑他最终是否能找回来。妈，把那放面包的篮子递过来好吗？
嗯哼。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Hey, 篮子空了。谁吃了最后一个小面包？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我承认，我是那个有罪的人，不需要法官和陪审团，是我吃的。我一向喜欢吃 Ellen 做的小面包。
Ellen 问 Marilyn,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做一个陪审员的感觉怎么样 ？Being a juror 就是作为一个陪审员。我可以说 ，I'm very happy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玉文啊，我不是想夸耀我自己啊，我儿子在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经常得奖。
那我肯定啊，有老师或其他家长经常对你说 ，Being the parent of a talented child, you must be very proud。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孩子的家长。小华，你一定觉得很骄傲，我说的对吗？
没错，不过呢，我对自己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也感到很骄傲。I feel very proud being a host of this program.
Marilyn 说，担任陪审员的责任重大，因此呢，促使他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每个人说的话。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That was said in court.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everything， 也就是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我太太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找男朋友，我太太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 ，I like a man 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我喜欢一个善良、聪明和有钱的男人。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 是形容那个人。
Robbie 对那车被偷的人啊很同情，他说。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我怀疑那人最终是不是能把车找回来。I wonder if 是在表示怀疑的时候经常用的句型。
对了 ，I wonder if my wife's friend will be able to find a boyfriend she likes. 我怀疑我太太的朋友能否找到一个她喜欢的男友。哎，对了，玉文 ，I wonder if time is up for our program today. 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吧？
差不多了。我们下面啊，要来复习一下这个课文。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Congratulations.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笑>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Marilyn and other jurors find the defendant? They found him not guilty. What did the judge say to the defendant after that? The judge said, "You're free to go." What did Grandpa ask Robbie to do at the dinner table? He asked Robbie to pass another dinner roll to him. What did Marilyn think of her role as a juror? She thought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What did Marilyn do to fulfill her duty as a juror? She listened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是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进行轰炸一周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轰炸行动没有时间框架。克里姆林宫的官方说法是，在叙利亚进行的空袭行动的目标是消灭那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保护俄罗斯免受国际恐怖主义扩散之害。然而，俄罗斯内外独立的专家和其他观察家说，莫斯科正在利用一切手段来支持阿萨德政权。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报告说，自从莫斯科开始在叙利亚进行空袭，有大约3800名平民被炸死，其中几乎四分之一是儿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人权观察瞭望台的伤亡数字不可靠。在另外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阿勒颇东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的轰炸，就仅仅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就造成了338人死亡，其中包括106名儿童。白宫报告说，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通电话时，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的空袭。星期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阿勒颇东部的情况比屠宰场还要坏。欧洲联盟的环境部长们一致同意批准2015年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欧盟需要签署这项协议，才能在11月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气候会议谈判桌边占有一席之地。欧洲议会星期二将就这项气候条约进行投票，随后为取得欧盟国家领导人的书面批准将开启一个快车道程序。为了这项气候条约生效，在全球温室气体中占55%的55个国家必须在条约上签字，一个月后条约开始生效。欧盟负责气候与能源事务的环境专员卡内特在星期五的会议后对记者说，环境部长们一致的决定并不会削弱各成员国议会的投票表决。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他对菲律宾总统自比纳粹领袖希特勒感到深切不安。杜特尔特总统星期五将自己比作纳粹领袖，说希特勒屠杀了300万犹太人，现在有300万吸毒成瘾的人，我乐意把他们宰杀掉。自从杜特尔特今年6月上台以来，菲律宾警察和私自执法的人已经杀死至少3000人，理由是他们使用毒品或贩卖毒品。美国犹太人团体强烈谴责杜特尔特有关希特勒和犹太人的说法，认为这些说法是不适当的，令人厌恶的。而菲律宾总统这一方面则否认自比希特勒。他的发言人说，总统反对被标签为大规模杀人者，或者把他跟纳粹领袖希特勒联系起来。他的发言人证实，杜特尔特总统的计划依然是杀灭毒品交易者和成瘾者，以实现他在菲律宾消灭毒品的目标。他说，杜特尔特是说他愿意杀掉300万毒品交易罪犯，以挽救下一代，挽救国家。巴基斯坦星期五宣布推迟定于11月举行的南亚国家首脑会议，并表示其死敌印度破坏了地区合作的进程。巴基斯坦做出这一宣布正值伊斯兰堡和新德里外交关系紧张，两国边境关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印度指责今年9月早些时候印巴分治的克什米尔地区在印度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受袭击的背后有巴基斯坦的参与。印度早些时候宣布，鉴于发生跨境恐怖袭击，印度将不参加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峰会。巴基斯坦政府否认印度的指控。伊斯兰堡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原本将主办这次峰会的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决定表示遗憾。下个星期一，美国政府将有一个新的部门开张。设立这个部门的目的是加强安全背景调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政府雇员背景调查机构积压了大量的案件，还出现了网络重大泄密，导致2000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暴露。新的国家背景调查局将挂靠国防部，国防部将主管网络安全。调查局的首任局长是查尔斯·费伦，他星期六就职。他曾经在中央情报局任职30年，一度担任那里的安全部主任。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的官员说，他们将力争把绝密级的安全背景调查处理时间由170天减少到80天，把机密级别的处理时间由120天减少到40天。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欢迎你们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有争议的企业家和慈善家陈光标呢，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与中纪委关系密切的政经刊物《财新》大篇幅揭露，名为“中国最大的慈善家”的陈光标，其实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陈光标到底是中国的首善还是首骗，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11年，中国官媒呢就曾经揭露过他诈捐、造假等各类丑闻。但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媒体揭露的这个方向，从陈光标的商业模式转向他的政商关系，重点放在他与一众落马高官的关系方面。那么，陈光标之类的骗子在中国不足为奇，但陈光标现象却引发人们深思，为什么如此简单粗暴的一个欺骗手段呢，竟能横行一时，还获得舆论的大力支持？陈光标如何结识高官，为自己的行骗之路寻求保护伞？中国官媒此时披露陈光标的政商关系，是否意有所指，矛头指向他身后更大的后台呢？那么，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先来看看陈光标的这个一组照片，我们看到他模仿雷锋，模仿周恩来为煤矿工人代言，宣布呢要收购纽约时报。他表示呢，就是要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让人们都注意我，从而呢达到他的目的。他种种高调的这个表现，让他一度呢获得中国首善的这样一个光环。但最近网易、财新等媒体的揭发显示，陈光标这些年来的所谓慈善，不仅远离成熟的慈善方式，更包括许多谎言。那么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了，这种庸俗、虚伪、低劣的所谓善举，为什么能够一度在中国大行其道，让他成为中国首善呢？首先北京的张先生，请您发表一下看法。
这个就是因为实际上陈光标的这些个做法、这些手法、炒作的手法，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体制的这种宣传手法十分的相似，或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他也只能在这个现有的这种体制之下，他才能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中国的首善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大慈善家啊，一个公众人物。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体制本身，你回想一下，当年他也是有很多的承诺，他在得到这个政权之前，他也有大量的承诺。要这个实行宪政，实行民主，要搞普选制，要一人一票，等等等等，各种的好话都说尽了，那然后呢，他才能够得到政权，因为大家拥护他呀。所以这个手法上啊，这个我觉得，陈光标他是借助了中共这个宪政这个体制的这种宣传手法，他才能够欺骗这么多的人。也就说明我们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我们太容易相信这些骗子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报应也一点不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好的，
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有什么样的所谓的首善，这是一个道理。
好，
谢谢。
那么我们也不要过低估计中国人和媒体的智商。其实我们看到呢，媒体从2011年以来就一直呢有质疑陈光标诈捐、造假等各类丑闻的这个声音，但是他却总能逢凶化吉或者躲过质疑。那么他所依靠的主要是什么呢？纽约的和平先生。
依靠的就是这个制度，依靠的就是这个社会。张先生刚才讲了，陈光标不仅是中国的一种现象，陈光标就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这个体制就是陈光标。陈光标就是中国现在这种著名的和不著名的商人的一个化身，或者说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些化身。你说陈光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吗？他所有的行为都是骗子吗？我觉得也不尽然。所以今天现在都是对他落井下石，开始揭露他的问题。其实陈光标的行善全部是假的吗？不是的，他有些行善就是真的，有些行善就是有人得到了他的好处。但是他又是不是个骗子吗？他在至少在纽约，我看了他的行为就是一个骗子，不但是一个骗子，是一个小丑，不但是一个小丑，而且是个暴发户。但是这样一等形象，中国的政府难道现在不是的吗？现在的这个国际商人也不是的吗？早几年我看一个纪录片，一个采访的一个档案片，就是中国的首富接受这个 CNN 的采访，他在私底下如果聊天讲这句话，我觉得都无所谓的，私下聊天嘛。但是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直接跟 CNN 的记者说，他说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讲一讲，他要不要把 CNN 卖给我啊？这样一等张狂，这样一等嚣张，甚至是这样一等没有修养，是中国商人的普遍的心态啊。这样一等陈国标的一等行为，如果没有这种政府的基本上作为一等支撑，如果是一个中国是有一个独立司法的一个国家，如果是中国是一个真正有一个媒体的一等独立的市场，那这种现象它可能会有的。这等人华人在西方不是说没有，但是华人能够成为这个社会上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他得到这么多的奖牌，他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他得到了这么高的这个荣耀，而且持续这么长这个时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是不可理解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他都是真的，但如果他造了一次假，他的信誉就会垮掉了，至少他要赔礼道歉，至少他要忏悔，对吧？或者说他要受到法律的追究。那陈光标什么都没有，陈光标什么都没有，对吧？他每一次都是这种就没事了啊。媒体在这个方面的揭露也是有限的，虽然有一些有理想的媒体工作者啊，一些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在中国也有，但是这等人一非常非常之少，非常罕见。第二个就是，即使有一时的勇气和一时的专业精神，这个媒体一旦受到上面的这个组织上的控制，马上就无声无息了。所以中国的这个独立的媒体是不可能看好的。在这样一种得不到市场的保障，也得不到这个法律保障的情况之下，所以陈光标你揭露他一下，现在的今天的问题也是这样。如果中央或者是没有一个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陈光标这个事情也就可能不了了之。如果权力斗争需要的话，那陈光标成为一个炮灰，那太容易了。
好的，
因为他做了，即使是做了99件善事，只要有一件事情涉及到欺诈，有一个事情涉及到造假，那你足够可以治他，对不对？陈光标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善人，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但是他即使是他所有的心地都是善良的，他所有的举动这种都是出于这个慈善的目的，但他只要有一个事情是造假的，他至少要为此道歉，或者是要受到法律的一个纠正。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一锅粥，稀里糊涂啊。那么政府也是这样，国际商人也是这样。中国的商人现在是大家都在追究陈光标，我就看一看现在的首富值得追究吗？现在到处张扬的这个马云值得追究吗？谁都经不起追究，这就是中国社会看党需不需要追究你。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有观察人士就是这样认为，说把陈光标的商业模式和骗局坐实在他的政商关系之上呢，是理解陈光标现象的一把钥匙。他的假慈善真炒作，他的荒谬怪诞之举，他总是带有一点小丑模式的这样一个行为，种种低劣的炒作呢，居然能够大行其道，都是因为他有官方的保护伞。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保护伞肯定是有的。那么这个我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位这个媒体人，现在也是在做公益的， 就邓飞先生他就谈到，也几年前关于这个起底陈光标的一些个文章，就被这个官方封杀掉，不许发。那说明在那个时候陈光标是有利用价值的，或者是他后边是有保护伞的。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权力斗争，刚才和平先生讲了，他的这个保护伞不灵光了，或者呢有权力斗争的需要，要把陈光标当作一颗炮弹打出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陈光标才会被抛出，所以他的这些个慈善啊，这个我们当然看啊，任何这个做慈善，他肯定有一些东西他是要真做的。他实际上陈光标他这个就是一个真真假假，但是呢假的成分多，真的成分呢也有，还有呢就是他这种夸张啊，他这种荒诞，这个很像是现在的这种宣传炒作，就这种夸张程度啊，这种是标准的一种中共的一种宣传模式，而且呢还很有一种暴发户式的这种特征，就到处去撒币，或者到处去这个显示自己有钱，这一套东西我们看，和现在官方的行为形成了一个对照，就这个对照看得很清楚，都是这一套模式，我有钱，我显示我有钱，我这个炫富，然后呢，我给你们撒点小钱，让你们感恩，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大头，真正的利益，肯定不会给你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就是现有体制给陈光标这一类人所带来的好处。
嗯，
那么当然他背后的这个政商关系现在目前开始曝光，但是能够曝光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得看。
好的，
谢谢。
我们一会儿呢来着重讨论陈光标背后的这个政商关系问题。先来接听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我们看到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能听见吗？
请讲。
喂，
请讲。
这个呢，我认为啊，像陈光标这类的人物啊，他就是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他有一个很肥沃的土地给他们生存。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政府，一个专制腐败的中国政府，再就是我们老百姓那种愚忠那种善良，所以说这两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决定了我们中国能生很多贪官，而且杜绝不了的贪官，而且很多诈骗犯高级诈骗犯，那个跟那个当官的是勾结的，他们是很邪恶的。然后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像那个陈光标这类的人啊，那个打伤人了哈，那种诈骗犯啊，他们呢玩了多少女人了，跟共产党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啊，真是欺压老百姓了，玩那个下属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哦，你好，我觉得话过去的话，经常批斗老师啊，批斗那个知识分子啊，我觉得陈光标作为一个慈善家，他不论怎么样，他还算是个慈善家了。现在我觉得他。是这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觉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美国这边也不要全面否认陈光标。虽然可能有些地方他有自己的地方，但是他把钱给穷人，他总比去给那个贪官污吏啊，给广告商要好吧？虽然说他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商业，但是他不赚钱的话，怎么又去做慈善呢？对不对？然后我想问一下专家的话，那个陈光标他具体有哪些真正就是做实的那种诈骗的行为？我想请教一下。
好的，那么我请两位嘉宾呢来回应您的这个问题。首先是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
哦，必须要他在纽约，他说是一个联合国授予他一个什么什么奖啊，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人日，那个完全都认为是欺骗的。我们也接触了这个机构的领导人他也承认了，当时他们这个机构里的人还把那个这个参与陈光标这个欺骗的事情的人呢，给把他们从会里面把他开除了。他在这个纽约曼哈顿的这个表演，给这个流浪汉发钱， 到后面也是不了了之。所以这种欺骗的行为，对于一个慈善家来讲，他首先是一个慈善形象。我前面讲了，你做了99件慈善的事情，只要有一件事情违背了这个信任，或者一件事情是采取欺骗的那么其他的行为首先不重要了。首先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欺诈行为那么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一辈子可能是善人，那再者一刀把一个人给杀了，那我们对于他来讲那个善事还有意义吗？那杀人的事情才变得真有意义。那我们为什么会批评中国政府像一个陈光标？为什么批评很多商人也像陈光标呢？你的难道不是的吗？现在很多朋友就跟我说现在政府挺好的，你看帮助农民解决了很多问题，农民的健保或者是有一些低保我们也在解决。我说这个事情你就想一想，就像你给了我2块钱，但是你口袋里还有10块钱都是偷了我的，你这个给了2块钱有意义吗？中国大部分的政府搜刮了这个民众的这个钱用来干什么？就建立一个他党的军队国家都没有军队，就建立了他庞大的政府系统，官僚系统是政府这个老百姓，对吧？他建立了这个各个阶层按照他级别的这个享受的程度的阶层，各个官员的腐败生活，那个银行回头给你农民几10块钱，你觉得这个钱还是给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衡量一个政府，衡量一个商人，或者是衡量一个慈善家，关键是看他的行为有没有受到法律的或者是舆论的正常的监督。那么陈光标的这个现象，他最大的问题是既没有受到媒体的正常长期持续的监督，也没有受到这个司法的有效的这个监督，没有一个司法机关根据媒体的报道进行立案调查，到现在为止才先这个揭露出这个问题，那么当地的司法系统有没有宣布进行调查呢？都没有啊。
好的，
对吧？因为上面还没有下指令中央还没有来通知，来了通知，那陈光标10个陈光标都被抓起来了。
好，
所以这个陈光标只是一个公主而已。
那么北京的张先生也请您呢简要回应一下湖北邓先生刚才的问题。
这些其实媒体都已经很早就质疑过，比如说像这个地震这个说是陈光标怎么亲自背出了多少个人，他派了什么60台这个重型机械去驰援，然后背出300多具尸体，救出13个孩子。这个其实就是子虚乌有，那就是一种炒作。那类似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一个呢，他比较善于利用形式，利用这个舆论的焦点来这个炒作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迎合官方的口味，什么假扮雷锋照个相什么什么按周恩来的形象塑造自己了等等等等。他比较善于搞这类东西，取悦官方，所以呢，取悦公众，取悦官方，这个是他行骗的这个主要手法。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讨论，来看看最近网上流传这样一幅这个照片，我们看到这是陈光标呢和他的太太同2位时任中国领导人的合影，一位呢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令计划，现在已经是死老虎了。但目前仍在位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赫然出现在陈光标的旁边，纽约何先生，您怎么解释这幅照片？
这不是影射了，这是明射了，对吧？就是等着明显的把都现在要收拾这个李元朝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抓这个陈希同被判刑了。在揭露陈希同问题，或者是这个北京某一个商人的时候，把陈希同跟邓小平在一起亲切交谈的照片放出来，对吧？可能吗？当你如果要抓这陈良宇已经被审判了，抓上海的一个商人，你还把陈良宇和江泽民亲切交谈的照片放出来，可能吗？所以现在令计划和这个陈光标各等各样的照片都可能会出来，而且呢，这个中国城的媒体也好官方都是。做这个剪接功夫嘛，你可以把旁边的李元朝剪掉嘛，对不对？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等合成的这个照片嘛，你也可以就明确的标明出来他们是某一等合成的照片嘛。你这个时候把一个堂堂的这种词真的是不能用，什么堂堂的刘少奇什么国家主席他什么堂堂的，对不对？ 现在今天堂堂的国家副主席，其实也不是堂堂的，刘云也谈不上，但是李云草毕竟还是政治局委员，毕竟还是没有被抓起来，把他的照片这么跟另计划放在一起，这个不是太明显了吗？
嗯，
啥都知道，对不对？所以收拾这个李云草是不是这一次抓陈光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啊，再怎么收拾这个李云草，也许李云草已经进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很快就被抓的一种状况，也许李云草的政治敌人就是想利用这个事情给了进一步干掉李云草的提供一个炮弹啊，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这个很明显就是要收拾李云草了。
嗯，那么现在也有人呢认为说这幅照片，刚才何先生啊解释评论的那个照片呢，也不排除这里有拼图的这个可能。那么北京的张先生，北京舆论界是如何看待啊这幅照片的？是如何看待陈光标和李元朝之间关系的呢？
嗯，我觉得首先这个这李元朝，这个把李元朝和陈光标联系到一起，这一点呢，可能作为一种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征兆，这个是很明显的，大家可能都会认同。啊，至于具体到这张照片呢，其实我觉得是很可以质疑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室内照，但是呢，这个李元朝明显的穿的是外头还穿了大衣，
嗯，
啊，这个其他几位都是室内装，唯有李元朝是穿着大衣。而且呢，他的两手是插在兜里的，啊，显然这个李元朝这个形象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他和旁边的人这个袖子的边界不清晰，所以也有人分析呢，就是说这个照片是合成的，啊，我也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这个确实李元朝的着装和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做派和这个周边的人都不协调，
嗯，
所以但是我觉得真正要关注的不是如何来这个解读这张照片，而是这张照片它所反映的一种这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走向，所以现在可能李元朝有可能会被锁定成为下一个这个权力斗争的目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李元朝本身可能也不是没有辫子可抓，
嗯，
那么此前我们知道这个关于李元朝的豪宅的问题曾经有过流传，而我本人也听说过这个李家在北京郊区的昌平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地产项目，
嗯，
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觉得肯定如果要想搞倒谁，哎，只要想搞倒他，这个抓他腐败的辫子是一定有的，
嗯，
所以这一点我想可能是真正我们看这张照片可以解读出来的信息是这些。
好的，
谢谢。
那么有分析文章就认为呢，与中纪委关系密切的这个财新目前再次起底陈光标，并把矛头直指他构筑的这个权力保护网，不会是偶然的。中国政坛呢有可能再起波澜，刚才我们都有分析说矛头呢有可能直指李元朝，纽约何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政治吧，就是权力斗争嘛，就是利益的不同的分配啊，这个是在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和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民主社会的权力斗争它往往是通过媒体的公开的揭露，因为媒体是个独立的力量。啊，往往是通过司法的这个审查，因为司法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啊，也通过了这个一些惩处性的行为，比如说选举，啊，把一些问题给互相揭露出来，就像现在川普和希拉里互相揭露、互相批评、互相这个监督，啊，也可以通过其他更多的惩处呢，让政治家的行为尽可能的让这个民众知道，啊，那么民众如果始终处于一种监督的状况之下。那么这等政治权力斗争它就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